大家好，我是科姆师，欢迎大家回来参加约翰福音的学习。这个学习系列的名字叫“不折不扣的爱”。本次学习第58部分，经文在约翰福音15章12到17节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我们在您面前就思想您，就把我们的心思全部聚集聚焦在您身上，因为您配得，您是王，是全宇宙的创造者，是万王之王，是大而可畏的、公义的、慈爱的君王。我们本是由您所造，我们的生命也是由您赐予，我们一切的成就也是出于您的保守，生和死都要伏在您的权下。您是圣洁的神，一切的恶都是您所恨恶的，一切的不圣洁都不能到您面前。我们本是污秽，无法到您面前。我们本是对您冷漠、自以为是、与您为敌，可是您却爱我们，要环抱我们，要亲吻我们，要引领我们，要祝福我们，要把永恒的生命赐予我们。我们就在此时向您呼求，父啊，感谢您，请眺望我们的生命，发光发热，成为您荣耀的见证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继续来学习约翰福音的第15章，在14章里，我们见证了耶稣和11个门徒之间的对话，非常重要。他们在一个房间里，犹大当时已经离开去出卖耶稣了。在15章，耶稣和11个门徒离开房子，去了科西玛林园去祷告。在去园子的路上，耶稣解释了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天父上帝就是栽种葡萄园的人。他说得很清楚。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，要持守在他里面。这时，我们离耶稣的离世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，就是耶稣在他这3年的侍奉里常常提到的那个时间。很多次，耶稣说："我的时间还没有到。"耶稣还有很多事要教导给门徒，预备他们去面对下面这个时刻。耶稣的这次教导延续到了16章的末尾处，在这2章里，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关系和责任的教导，所以这几次的学习，我们称之为枝子和朋友。在上次的学习里，我们讲了枝子，今天我们讲朋友。约翰福音15章12到17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有一个年轻人，当时15岁，他觉得自己很聪明。当然，在15到18岁这个时候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。有一天，他给他爸爸吹嘘自己有多少个朋友，然后他爸爸说了一句话，一下子把他给彻底搞懵了。他爸爸说："孩子，等你长到了比较老的年纪，你回头看你的生活，我希望你能找出来5个真朋友。如果你能找出来5个真朋友，你就是已经很富有的人了。就5个吗？"这个年轻人觉得这太简单了，就像是开玩笑。他现在的朋友就远远超过5个。后来，等他回想起这件事情，他觉得自己当时真的什么都不懂，真的挺傻的，因为 他那时的朋友们，绝大多数他已经不记得名字了，而他还记得名字的那些人，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还在不在人世。这就是他的朋友们的状况，所以在他后来比较老的时候，他完全理解了他爸爸的话。当他回头看他所认识的那些人，他明白了50年前他爸爸的话：好朋友是很难找到的，好朋友也是很难维持的，好朋友不是每天都能出现的。事实上，他们很少出现。今天我们或许已经理解了，要成为一个好朋友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一个好朋友是没有附加条件的，是跨越时空的，甚至是跨越环境的。当其他朋友都已经离去，好朋友还是你的好朋友。我们绝大多数人有很多熟人，但朋友不多。有些朋友甚至最后发现根本是不友善的，甚至是不忠诚的，就像是叛徒犹大。大卫在犹大未出世的1000多年前。就预言到他，诗篇41:9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依靠、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有时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一个真的很忠诚的朋友也会让我们很失望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科西玛林园里睡着了，而他们当时是应该陪着耶稣一起祷告的。彼得甚至3次否认认识耶稣。我们要知道，对别人、对主，我们作为朋友是不完美的，是有缺陷的。这受限于人的力量和软弱。我们常常在别人的眼中是有失败的朋友，因为我们有缺点。我们是在和世界征战，和这世上的事情征战。但有一些事，我们作为有缺憾的个人，仍然是需要持守的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完美的朋友。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文里，耶稣是在对他最内圈的朋友们在说话。希腊人把最亲近的朋友叫做宫廷里的朋友 （friend at court） 或王的朋友 （a friend of the king），就是指王或皇帝的近臣。施洗约翰在描述他和耶稣的关系时，他用了同样的词语，他是用新郎和新娘以及新郎的朋友们。在约翰福音3:29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王的朋友自然与王很亲密，知道王的秘密，但他们也是王的下属，必须顺服王的命令。做王的朋友和做王的仆人，这是没有冲突的。亚伯拉罕是上帝的真仆人，但上帝在记着先知以赛亚说话时，他这样说：以赛亚书41:8，唯你以色列，我的仆人，雅各，我所拣选的。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有了关系，我们就既是他的仆人，又是他的朋友了。阿门。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，所以神的心意不向他隐瞒。耶稣所描述的这种关系，就是一种朋友的关系，就像是亚伯拉罕和上帝之间的，这是爱的关系。对上帝和信徒都是爱的关系。王的朋友是属于王内圈里的人，他们是要服侍王的。耶稣说，他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耶稣怎么会要下命令，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呢？难道真爱还需要命令吗？或许我们可以看一下"爱"这个词。一说到爱，人们就会联系到很多不同层面的情感和图像。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不同层次的爱，世界上很多人，尤其是在西方，大家都说爱，但很多时候这个词的意义不大。今天我们关注基督徒所说的爱，我们必须记得，基督徒所说的爱基本上不是一种感觉，我们爱的证明不是我们的感觉，而是我们的行动。 甚至是为基督和他人舍命。这就是为何基督对我们的爱，为我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榜样，他自愿的来为我们舍命了。约翰一书3:16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耶稣舍命不仅是为了他的朋友，也是为了他的敌人。罗马书5:10，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当然，谈的爱一定会有情感，但真正基督徒的爱是意志上的行动，这意味着用上帝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别人。故此，我们与基督是朋友，这种关系包含着爱和顺服。我们通过顺服来表达我们的爱。如果是这样，请想一下，如果我们不顺服，我们是在表达什么？所以，基督徒的爱包含着顺服。但这也需要知识。耶稣把他的计划透露了给我们，他是我们的主人，但他待我们，并不是拿我们当仆人来对待，他是拿我们当朋友来对待我们。条件就是，如果我们顺服他的命令，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，因为他顺服上帝。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项，应该是，也必须是成为上帝的朋友。如果我们与世界为友，那么我们就会与神为敌。雅各书4:1-4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我们不能兼而得之。哦，我们尝试了，再尝试了。世人在与神的关系上，一生都是在尝试走个容易的捷径。从伊甸园到今天。人一直是在尝试，既和世界为伍，又和神为友。与耶稣为友，就有了一切。做耶稣的朋友，我们的一个大特权就是，我们可以对神有更好的认识，并且知道上帝隐秘的计划。孙德生 （Dr. Oswald Sanders） 是1950年到1960年代时教会的伟大的领袖。他有一次说。我们每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有多近，取决于我们选择要有多近，这非常正确。如果你想成为耶稣的更亲近的朋友，那么就要更亲近耶稣。你越亲近他，他就越与您分享他的心意，他越与您分享心意，您就更想亲近他。我们做他的朋友，应该渴望走进他的宝座前。听他的话，享受与他的亲密关系，顺服他的命令。在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提醒道，门徒之所以有这个特殊地位，那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不是他们拣选了耶稣，而是耶稣拣选了他们。他把他们从世界中拣选出来，并且分派他们去完成他的旨意。而在第15章，耶稣命令他们遵从他的旨意，从此。以此表明自己爱基督。我们都要彼此相爱，结出果实。果子这个词很重要。作为枝子，我们吸取它的生命来结果子；作为朋友，我们得到他的爱来结果子。作为枝子，父来修剪我们；作为朋友，子来教导我们。他的话语引导我们的生命。在16节，耶稣用了“分派”一个词，有些版本。把它翻译为案例，我喜欢“分派”这个词，这个意思就是分别开来去做特殊的侍奉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？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已经被拣选，被主分别出来，为要进入世界去结果子。 他派我们进入世界，分享他的信息，告诉别人他的救赎计划。当我们给别人做见证，把人带信耶稣，这就是结了果子，荣耀了神。做真门徒的证据就是果子。马太福音7章19到20节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果子是一个很棒的类比，果子在其籽粒中蕴含着结果子的潜力，所以才能生生不息。凡是上帝的灵所生的，其上都有永生的印记，都会长久。至高神称我们为他的朋友，我们感到不配。我们在人世间最高的荣誉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至高神的朋友。但做他的朋友，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倾听他给我们说什么，顺服他的话。他想把他自己的秘密让我们知道。诗篇25:14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大家或许知道，我并不是从神学院毕业的，这似乎不是做牧师的传统路径，但这就是神为我设计的道路。大家知道，为了有效沟通，我们必须能够发送和接收，而您的设备也需要打开，我们必须要专注专心，但太多的时候是只给上帝发送我们的想法，却没有点击接收的按钮，好像我们里面没有接收的愿望。所以，给神下达我们的命令是很简单的，但接收上帝的命令，我们对此没有兴趣。但双向沟通的目的是我们能够顺服他，完成他的旨意。王给我们有些任务，这些是必须例行的任务。如果我们爱他，我们就顺服他的命令。王交办的事是必须要办的。如果我们爱王，我们就要努力结果子，让王喜悦，荣耀父。我们的喜乐应该来自于让父喜悦了，而不应该是让父首先来讨我们的喜悦。在耶稣的这段信息的结尾处，他再次提醒我们，除了爱神之外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最重要的命令。在约翰福音13章中，耶稣已经把这个命令给了我们，要彼此相爱。但现在他又重复了两次，约翰福音15章12节和17节。所以这个命令非常重要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要做耶稣的真朋友，我们必须不仅是爱耶稣，我们也必须是爱彼此。当神看到他的儿女彼此相爱，顺服他的旨意，这会让神大大喜悦。耶稣教导爱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我们也要彼此相爱，这很重要。下一周我们会讨论到恨，这个世界恨我们，这是必然的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必须要爱。这是一个命令，不是一个建议。他命令我们要结果子，这会经历天父的爱。但如果我们作为枝子，不与葡萄树连结，我们做朋友不听耶稣的话，我们就永远不会感到世界的敌对。世界要征服我们，世界要压倒我们。如果我们做王的朋友，没有一起迈步向前，敌人就感受不到我们是团结的、联合的、齐心的队伍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说：“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没有耶稣，我们就陷入无望，就陷入瘫痪，就不能做任何事。但如果我们持守在他里面，如果我们靠近他的宝座，如果我们多多结果子，如果我们爱神，就彼此相爱。”如果我们做这些事，要么他所命令我们去做的，那么他所命令我们去做的，我们万事都能做，成为全能上帝的朋友，这是何等大的特权！我们如果能在世上有真心的好朋友，那是何等的幸事！而耶稣基督居然和我们成了真心好朋友，那么您呢？耶稣有没有成为您的好朋友？如果他已经成为您的好朋友了，您将如何维护这个情谊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 我们感谢您，您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地上的君王无不在您面前屈膝跪拜。可是您却爱我们，把耶稣送给我们，好让我们有机会成为您的朋友。耶稣，谢谢您，赞美您，您降卑成为人的样式，又受尽折磨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您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您爱天父，爱我们，所以您顺服天父来成就我们，帮我们常常默想您的牺牲，思想您的付出，帮我们越来越爱您，顺服您，帮我们越来越爱弟兄姐妹，愿意为他们付出，让您的心意得到满足，让您得着荣耀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如果您此时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就鼓励您不要往后推迟，现在就来信耶稣。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为了洗刷您和我的罪，替我们受死埋葬了，但他已复活，并还要来审判世界。如果您愿意，请和我一起做一个祷告，我说一句，您重复一句，请跟我说。感谢上帝，把耶稣赐给我。感谢耶稣，愿意为我而死。我愿意信靠您，跟随您，求主引领我，走在光明里，直到永生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把您的感受和疑问在侍奉耶稣这个网站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会为您祷告，并与您一起经历上帝的慈爱和大能。期待您再次回来，和我们一起进行第59部分的学习。再见。